Section 1 王其恩旧约中的恢复。那大家早安，各位牧长还有主内弟兄姐妹，对，我们今天很高兴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是1191的教室，那来一同学习。这一堂为我们做分享的就是王其恩传道，他是我们正道神学院的神学生，对，他来自台湾的台中。我对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尤其相当的佩服，尤其是小提琴的方面。对，那他与师母有一个4岁的女儿，也在我们后面。对，那我们也大家特别为师母祷告，可能在一周以内，他师母在待产中，希望在一周左右就第二个孩子就能很顺利的诞生。对，他今天要为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旧约中的恢复，那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同心来聆听他的分享，一同来学习。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题目。我想我们看到旧约中的恢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到底这是什么样的题目哈？因为一般我们在华人的教会或是在华人的处境里面，我们比较少去直接讲说恢复，就会讲说啊拯救。我们比较常听的题目是类似这样，拯救、救赎，或者是创造，类似这样子的主题。可是，在恢复这个主题，我们是比较少接触。那刚好呢，因为我上一个学期修了一门课叫旧约神学，所以我抽到这个题目叫做旧约中的恢复，所以我也有点像是帮大家做一些整理，帮大家做一点思考，然后提供一些资讯资料，然后我们做一些的整合。那当然这是一个神学的主题，可是我觉得也是关于生命的主题，所以我们在谈论的时候不只是单纯的从神学的知识性的层面去思考，也要去思想说这个题目跟我的生命跟我的生活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毕竟这是上帝的心意哈，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一方面会获得一些知识，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的去思想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恢复我选这个照片呢大家可以看哈，这个照片就是说你可以从左边开始想还是从右边开始想，从左边想就是说这张照片坏掉了，老旧了，然后我把它恢复成右边。那如果右边开始想的话，就是右边是原来的样子，后来怎么样？老旧，然后潮湿，或者是开始有些刮痕，所以它从一个原来是好的状态变成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那这个照片呢，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呢，它就好像它不是 original 那一个人，但是它被照下来。好，所以我不知道刚刚你们在大堂听到这个形象是什么哈，就原来这个人的形象是这样，但他被照上去以后，他可能就是左边这个右边你们的右手边的那一个图，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变成了斑黄的，然后他又再回去的感觉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哈，到底恢复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基督徒有一些挑战哈，不管我们信主多久，这些挑战就是我们常常后来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渐渐的我们就参与这些 program， 我们在 program 里面成长，我们在许多的架构里面成长，甚至有各式各样的训练当中成长，但是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实在很难去image 说我们到底最后会长成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就好像说我好像开始信主了，但是我要长成到底上帝对我的期待是什么，上帝对我的心意是什么。当然有非常多的教导，非常多的牧者，或者是非常多的一些讲员，他们有许多的分享我们要参加门训，我们要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那我有时候在想说，我们到罗马书第6章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要成圣，要称义要成义甚至有时候有人，我的同学会跟我讨论说，到底基督徒这一生当中可不可以 达到完全的地步哈，但是耶稣邀请我们说要像他一样完全，所以我们都在想说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完全，我们在这个有罪的环境，有罪的生活跟这样子的关系里面，我们能不能达到这样子的地步，所以我们的挑战有时候蛮矛盾的哈，到底我们能不能做到。但是我今天用这个开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思想哈，到底我们在往这个从因信称义进到这个应许里面开始之后，我们慢慢的往上在走的过程当中，好像如果用成圣这两个字，好像是哦，我好像要怎么样，有一点靠我的努力，好像要有一点做一些什么改变，我往上面走。但是你如果在思想另外一个词，就是恢复。恢复这个词好像是上帝站在这一边，他怎么样帮助你，帮助你越来越好，越来越起来。这中文的语境让我们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哈，不见得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是它的语境就是上帝在恢复我们，在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拉，跟我想要成圣好像哇，好像这个词的感觉哈，我现在是指感觉，所以我们可以在待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可以把它放在心中，不断的去体会去思想，好，基督徒的生命往上，但是上帝要恢复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动作。OK， 所以当我跟我的就业老师在讨论说啊，到底这个恢复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一开始在研究，我都觉得这根本就是拯救嘛，根本就是上帝救我们就好了，好像这个拯救就是很简单嘛，就是上帝在出埃及的这样的拯救，好，或是在这个巴比伦被掳的时候的这样的拯救，但是。我们老师又提醒我说，其实这个恢复跟拯救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差别。恢复有点像是在你的灵性上，他的关注是说我们生命的灵性有没有渐渐的被神来提升，而不是存在一个好像一个拯救的行为而已哈。所以你看到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出来的时候，他们刚要建殿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在灵性上的需要调整的地方，比如说有些人就专顾自己，有没有？所以他们说你不要专顾自己，现在是要为上帝建殿的时候，啊，甚至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也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出来的时候，出了埃及，但是怎么样，在旷野里面的心态，在旷野里面的灵性的状况还是没有非常的OK 的哈，在这个旷野里面常常就是埋怨抱怨，还有他们对上帝的质疑，对摩西的质疑等等等等。所以拯救我稍稍把它定义就是说，上帝在困境当中的拯救的行为行动哈，如同就是这个人在这个沙坑里面，他拯救把他拉起来。但是拯救如果我们把它放更宽一点，这个拯救要拯救到底的话，其实你的内心的灵性的状况还有生命的状况也是上帝 care 上帝关注的，所以好像这个人快要陷到沙坑，把他拉出来以后，上帝还要对他做恢复的动作。所以我把稍微把它分开哈，也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把拯救这个放的比较宽一点的话，恢复是包含在这个里头的哈，整个拯救的过程里面还有包含恢复的成分哈。所以恢复是旧约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在这里面他们所用到的这个词哈，叫做 shuv 就是说待会会解释很多的字哈，但是这个关于 shuv 相关的词出现了1000多次哈，我这些没有全部列，我只列超过60次的，我把它列起来，60次以下的还是非常的多，就是在整个旧约的书卷里面用到这个词的相关的，不管是啊主动也好，或者是他反身，或是他有什么样的形容，或是各样的词，跟这个词跟这个字根有关的，高达1000多次。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字它是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主题。这个字的用法在创世纪、在列王纪、在耶利米书，在每一个这个旧约的经卷里面，你都可以感受到它很常被使用。哦所以它在定义上真的有一些困难，因为它不是完全都用恢复这两个字。shuv 它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它有 restore， 它有 turn back， 它有 bring， 它有很多很多的用法，可是它在中文词里面，在整个圣经的翻译里面很少很少用恢复，待会我们就会知道说为什么它很少用，但是这个词却是很重要的一个词。那当然用英文去查，就是我一开始写作业的时候 比较笨一点，就说啊，那就找这个 restoration 去找，但是又不够精确哈、啊，所以只能从原文去下手。好，你看，你看到说，在这个字典里面，他提到这个 turn back， 甚至他形容以色列人背道也是用这个词 turn back from God， 然后免除，还有复活，好、啊，很多很多。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有一种转向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看到在旧约中看到这些字词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它有可能是从面向神转离背离神，这是一种转向，它用 shuv。那也有可能是怎么样？相反，就是它是背离神的 shuv。所以它是一个你们如果开车就思想一下，那就是个 U turn。等你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上帝。U-turn， 你要从这里转到这里，还是从这里转到这里？所以这个词在这个整个旧约经卷里面，它是很常在提醒的。有时候是从先知的嘴巴说出来，有时候是从神他对这些百姓的他们的要求各方面，上帝很希望人跟他是面对面的。那像这一个。神学字典呢，它讲到一个更深一点的意涵，就是说，它好像是从一个，它是从一个回到，好像要回到起初的状态的这一种，好，所以它有一个原来的样子，你要回到那个地方。那也讲到说命运上面的改变 ，OK， 然后像甚至就讲到被掳归回，就是用到这个词。回复先前的状态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词我们会越来越有感觉，因为它是一个要你转向的一个词，所以先知很常用这个词来表达上帝的心。那个百姓们回转，百姓们归回也是用这个字、啊、所以当我们在之后也列一些经节哈，你会看到被掳归回，好，被掳的百姓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字，好，在先知书里面是讲到重新建造一个原来的状态，好，他想要回到跟神原来的关系里面，但是呢，怎么讲？他说这个 return 呢，他是有一个不只是回到原来的。恢复的状态，但是在这当中有一个 new beginning， 就是它是一个回转过后，上帝要重新再建造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刚看的第一张照片好像就是我把它修复成那样，但是上帝在我们的心意里面，他不只要修复，他还有一个 new 的一个 creation，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单只是我们转向他而已，他在新约里面也很清楚讲，你会成为一个新的创造，新造的人就是一个 new creation，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经历到上帝的恢复的作为，然后不同于原来的，但是是跟他的关系是越来越靠近的，这是两个很重要的 idea。 好，在先知书里面，像阿摩斯书，他就直接用 repentance， 就是他是直接叫你，就是直接说这个字是悔改。那在何西阿书里面是把它放在婚姻里面来看待。那耶利米书还有以赛亚书都有讲到这个 return 的这个 idea。好，所以整个旧约里面，上帝很常用一些比喻，在先知书里面，比如说以西结或是何西阿，他们就是用婚姻来比喻说。神跟百姓，神跟他的选民的关系，所以当婚姻里面有人背道的时候，那就是什么 ？OK， 就你说，
婚姻里面背道是家中外情，
婚外情，对，那所以圣经的用词就会怎样？就说是淫妇，有没有？那个字很重，因为上帝。不会用什么重的字，那很重的字就是直接骂是淫妇了。因为在婚姻里面，在旧约的处境里面，神是丈夫的角色，那他的百姓以及他所爱的耶路撒冷锡安，你有看到有一些词用锡安的女子啊，哈，锡安的城，这是城，就是他是妻子的角色，所以丈夫跟妻子，然后有约的关系，你发现这整个是一整个的。当这个妻子。如果是背离的时候， 他就是直接他就用淫妇来形容以色列人的被盗的状态。好，所以用婚姻来比喻的时候就会更有想象力了，更有清楚的感受到上帝他很爱这个太太，可是太太怎么样，太太就是不领情以外还到外面勾引其他的人，你就会发现上帝那种迫切的心在旧约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浓烈的，好，用浓烈来形容。OK，好，所以我列了一些五经当中的翻译，哈，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你看，比如说有归于尘土，哈，这个是指我们人类，哈，在创世纪里面提到，我们最后要归于尘土，用 shuv 这个字。然后他说大水之后渐渐退了，哈，恢复原状了，也用 shuv 这个字，哈。然后以撒重新挖出那个井，好，那哥哥怒气消了，哥哥本来在生气。啊，然后怒气消了，恢复原状。所以 shuv 有很多的意思哦，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官复原职，那个约瑟的官位哈，恢复原职，好，等等等等，然后再要些粮等等，好，还有那个手啊，那个出埃及的时候手放在怀里，那个手复原，所以医治也是，有时候也翻成医治，好，还有赔还赔钱，好，等等等等。OK， 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没有用恢复，这是个 question mark， 是，所以我也是在思考啊，为什么没有用恢复，可能用恢复没办法表达了，什么恢复于尘土，我说我换掉那个字，哥哥的怒气恢复了，水从地上恢复，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到底发生什么状态，好，但是如果用原文来体会的话，会有比较宽一点的概念在思考这个事情。那我特别去找一下被掳后的历史书的用词，好，以斯拉他就回这个，慢慢你会发现这个脉络越来越清楚哦。本来是一些物品的比如说水回到原来的状态，还给人家，是慢慢是在物质上的，你会慢慢开始发现，他先知书在用词越来越强调归回。回到上帝，转离他的恶行，有没有？等等，慢慢他就是用在神跟人的关系上面的。那以西结书，啊，转离罪恶，被掳的归回，啊，回到那个地方，然后啊，缩手不害穷人，好，但以理书重新建造，等等，你会看到在用词上面越来越close， 越来越 focus。跟之前用在大水用在这些物品或是不太一样，好，它用词越来越精准。我们最常记得的这一段经文有没有印象？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一种归回。有时候我们上帝好，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时候就像一个父跟父子或父女这种亲子属灵上的亲子关系，有时候我们就是像孩子这样，我们想要跑出去一下，我们想要跑到别的地方，甚至我们想要去探索，我们想要有我们的意思哈。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你归回的时候，你可以在他这里面得着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他原来就赐给我们的安息。还有这个平静的安稳的力量，这都是在神的应许里面，也在先知书的信息里面。他这样讲并不是说他这样讲也是对着以色列这些百姓讲的，好，这些话也是对着他们说的，他们要归回到他们的父神那边，他们才会得着这个原先就赐给你们的这个安息，这个平静，这个本来在创世纪的伊甸园里面就是赐给我们的神同在的地方，以神所跟人相遇的地方是有这些东西的，但是我们就是离开了这个领域，所以我们待会会来看到这个原来的在伊甸园里面的这些的光景。那也比较类似我们喜欢听到的词，就是复兴啊，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属灵的灵性啊。那这边就有提到那红书啊，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好，这些词你会发现真的是很多种，但是它有一些关键，其实是要我们怎么样，还是原来的那个状态，要回转，要转向， 要回到父神面前。所以复兴我们在中文的语境里面去体会的时候，好像是怎么样，很多的这种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哈，我的感觉就是很奋心，很多的那种东西啊，很多人或者说很多的怎么样，但是神要我们在这个里面首先要做的反而是转向的动作，好，转回。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种好像是在，好像对我们来说比较少去体会到，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想要依靠自己去成就这一些事情是我们习惯的，我们经历上的。昨天我跟我太太在听一篇讲道，就是我们他先听的，然后我后来跟他一起听一篇讲道。那篇讲道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讲员就是他在分享一个他的体会哈，但是我觉得他的用词让我还蛮 shock 的哈。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们这些在最终的人啊，我们喜欢在最终怎么样？在最终，他用四个字哈，他我们在最终喜欢装模作样。装模作样听起来不好听，不好听啊？为什么？因为好像我就犯罪了，我想要装一下，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或者是我们想要靠着自己让这个罪好像看起来遮掩的，或者是没有什么，就是来你懂我的意思哈。我们在最终我们更喜欢装模作样，但是法利赛人他可能也搞不清楚啊，但是他们在他们的环境里面，他们就用这个宗教的东西、宗教的仪式法则、这些礼仪啊，或者他这些传统，让他自己看起来不像罪人，所以他可以指责别人，但是他自己其实是罪人的状态，但是他用这些包装的很好啊，所以他在最终他还在装模作样。好，那行淫的妇人呢？他来靠近耶稣了，他知道他自己已经是罪人了，因为社会的环境已经告诉他是个罪人，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来到耶稣的脚前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来面对，把自己的这个不完全来他想要靠近耶稣。那一样啊，我们在这个恢复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用称义或是成圣这种词哈，有时候真的好像还是靠自己的感觉啊。我现在没有说一定是这样，但是就我们那个用词会像恢复呢，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主动的帮助我们的，一步一步引导的，让我们从一个状态渐渐的靠近他，这渐渐的走向他，这就是神他希望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用复兴的这个词的时候，要当然很好哈，用这个复兴的词很好，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背后这个原来的字根、原来的词的意思，它是希望我们可以来转向它，让它来工作。好，所以我有一个简单的定义，有两个部分哈，一个就是说指物品或物件回到原来的状态哈，我把东西还给你，你把东西还给我哈。但另外一个，我觉得我把它定位成心意的转向。我们的心转向神，上帝的心也会转向我们，好，这都是同时的。神没有变过了哈，是我们转，但是上帝邀请我们，啊，用爱来吸引我们，用他的约，用他的慈爱恩典吸引我们，再转回来。好，神没有动过，是我们离开了那个约再回来。那这边呢，开始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恢复是在创造跟创造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讲恢复要恢复成什么样子，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基础的东西才能够去明白。大家有没有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应该也会有一些体会哈，说如果能够像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该有多好哈，或者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里面会说，如果当时不要做那个决定就会有多好多好多好，就会想要回到那个起初的那个点哈。上帝很有意思哈，他把一个那个神人关系呢最美好的这种状态呢放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让我们可以知道起初是这样。 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如果圣经就停在创世纪第一章该有多好，是不是就不用读那么多书了或是我就不用这样子一大串东西了，是第一章就这样圣经就结束了，我们跟神很好的关系。好，我也很期待，但是暂时不是，事与愿违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明白说，上帝把一个最起初的 image 放在那里，是要我们来常常去思想人跟神的关系可以到那个地步。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可以跟神的关系到那种这样子亲密的地步，这是我想人都会非常，如果你是有追求的，或是你想跟神有美好关系的人，你都会有这种期待的，你会很想要遇见神，这应该是一种应该是一种我们所有信靠神的人的期待。我现在36岁哈，然后我现在知道有两位长辈哈，有两位长辈，他告诉我说他遇见过耶稣，哇，我就吓一跳了，哇，你是眼睛有没有花，还是他是很斩钉截铁，我遇见过耶稣，哇，你听到这话，你会不会想要多跟他聊，你是怎么遇见，或是说你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你可以跟神 close 到这个地步，你真的遇见耶稣，他那真的遇见耶稣不是像我们常常嘴巴的那一种讲法而已，他是很斩钉截铁，而且他知道他清楚的看见，我说哇真的，他很小声的跟我讲，他不要跟别人说哦，但他心里他是很笃定的，因为我也会很想，我很想在我半夜醒来的时候，上帝就坐在那边，我在我的家里，但我会很想，但我们的生命的期待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人生36，你说很年轻对不对？但是36，你如果用人生来看，也二分之一了吧，对不对？二分之一的人生，你期待你下一个二分之一是不是可以遇到神？有一天遇到耶稣，我很期待。但是我们在这个处境里面、环境里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不可能啊，这个那是宗教用词啊。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生命的信心跟那个是，不然圣经里面这群人遇到神是怎么遇到的？这一群人他们在难道他们是要么就编的，不然他们真的遇到了，他们跟神的关系这么密，他们可以被经历神的这么多的事情，他们心里有这种迫切的希望，他们有一天可以遇到神，可以跟神面对面。在创造的里面，在起初的伊甸园里面是可以跟神面对面的，我们要期待这个事情。有个神学家叫黄宜章，他整个著作里面他是从创造到新创造，但是他副标题叫做借着上帝的复原。好，我觉得他是好像一个比较接近恢复这个词的人的一个神学家，他用复原。如果有机会各位也可以去看他的书，他是用这个概念在写，所以他里面提到复原的应许、复原之约还有复原的大使，他就这些都是他的用词哈。那这个创造到新创造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如果各位有兴趣哈，下午还有铁军牧师他是讲创造到新创造，就是在下一堂课。那创造后来发生了堕落，但是整个旧约的 ending 是在新创造。你如果看以赛亚书的 ending， 它是在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的，所以整个旧约的脉络是创造、堕落、新创造。好，那这个非常重要，是因为新约也是这样。新约是从堕落，耶稣基督来拯救以后，会到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所以这整个脉络是可以连的，旧约跟新约是可以连，而且概念是一模一样。好，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切开，但是这个是一样的东西。在这个神圣花园里面有非常多很重要的概念跟思想，如果各位真的可以去好好的再去读它，这里面有神跟人的互动，神跟人讲话，面对面的讲话，有人跟土地、人跟万物的关系， 还有神的赐福，哈，这些曾经我看有一本书，哈，他就这样讲，他说在古近东的一些宗教里面，古近东哈宗教里面，他们的这个庙宇里面啊，会放一尊他的样式的这个一尊什么偶像在那里哈。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概念哪里来哈，但是你如果思想一下，如果是神圣花园是第一个圣殿，第一个敬拜的场合的时候，上帝放一个活人在里面，代表他的形象样式，代表他的治理，代表他的智慧的话，这是很像的概念的。但是我不是说那一边是 OK 的，好说上帝原创造里面，上帝在这个圣殿在这个花园的这个圣殿里面，他有他的形象样式放在里面，这个是非常在古近东里面很常出现的一种概念。所以在神圣花园里面有上帝的治理，有上帝的赐福，有上帝的与人同行、与人同住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景，这样的亲密是我们要渴慕的对象、渴慕的一个方向。这个创造者他本身就是一个赐福的，他说这个神学家提到说，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这是一个命令句。他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是一个命令句。所以在这个命令句之前呢，如果各位有看圣经的话，一章二十八节提到，我从二十七节开始念，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十八节一开始就说，神就赐福给他们 ，OK， 然后才又对他们说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在神的命令之前，神有一个先临的恩典，上帝已经预备恩典，先赐福给我们，然后说，哎，你要这样这样这样，上帝已经预备了，上帝已经让我们有能力。在这个命令之前，他先赐恩给我们。所以呢，当这个恩典在没有堕落以前已经存在了，这个祝福已经存在了，那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呢，神他就要工作了，他的女人的后裔最后要击败这个撒旦的蛇的后裔，获得胜利。所以你看到这个神在我们在他提出了一个 command， 但是最后当我们堕落的时候，上帝的能力还是高于这个，高于我们堕落的现况，所以他借由赐福还是可以来做他的工作，还是有恢复的情形，还是可以恢复他原来的状态。所以这位神他是创造者以外，他也是赐福者，这个福分是保证我们最后会得胜，保证我们最后可以回到神面前的一个福分，这个我们要抓住。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最常落入的陷阱就是啊，上帝你是不是放弃我了？上帝你是不是不眷顾我了？或者上帝你是不是不与我同在了？这是我们人类的这种很多的这种内心的这些恐惧恐慌。神先临的福分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一开头，他就赐福他们，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可以恢复到什么程度，跟这个赐福有关。上帝先祝福他所创造的人类，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这个堕落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再靠自己，这是很重要的概念。你要来到上帝面前求这个恩典，还有这个先灵的祝福，他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他可以做成，他可以挽回。好，好，这个创造者本身就是拯救者。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会忘了说拯救者是谁哈，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创造啦，上帝治理啦，上帝，但是我们在一个任何光景里面，你要明白上帝是丈量诸水，用手测量苍天的这位神，他同时预备人，预备他的救恩，预备他的救赎，要来解救他的百姓。创造者更是恢复的这一位，创造者是恢复者。在耶利米书一开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上帝要拆毁这些，拆毁、毁坏、倾覆，还要建立跟栽植。这几个重点是上帝在这整个堕落败坏的这个百姓的灵性的过程当中，他不断在做的事情。所以， 当我们思考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很大的张力，或者我们在跟神的关系有时候很痛苦，各位可能也会有一些经历很痛苦，你的关系上面的痛苦，或是你个人灵性上的痛苦等等，这些痛苦有时候真的是上帝在做一些工作。因为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拜偶像的程度是非常严重的，他们是这样啊，他们那圣殿这样啊，圣殿在那边，他们是把偶像拿进来拜的，是蛮严重的。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不止通婚啊，不止做这些事情，他们是这个怎么讲，对所有的宗教这种神他都是 open 的啊，他还帮神，你知道他们那个考古有说啊，他们好像啊看到耶和华神有太太，他帮他娶太太，哦，帮他娶太太，对，那巴利啊什么这些到让当时的这些偶像掺杂的非常厉害，掺杂到圣殿里面来的，所以神当然要拆啦。我如果是丈夫和妻子，把一堆男的拉进来，我作何感想？我当然猜，我当然对他，我当然是不客气啊，不可能让他在我的约里面，在我的范围里面来破坏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不可能，所以上帝也不会这样做啊。好，这边有个旧约神学家叫 Walter Brueggemann， 他很有意思，他就是用一个戏剧的方式来看待圣经的很多，他说有一些在以赛亚书的开始里面有一些法庭的场景，法庭场景就是他就是说天啊地啊这些当见证的，然后法官是他们，然后那个耶和华神是丈夫来告妻子，控告在法庭上面控告他的妻子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这个神学家有他很特别独特的见解。但是我最想要提他其中一个见解是关于他对诗篇的分类。为什么提到诗篇？因为他用三个东西来把诗篇做一些归类，我觉得这三个东西很适合我们来思考这个整个的过程。当这个 Brueggemann 他就说诗篇里面有三种，一种叫做根源上帝，就是从上帝那边来的这些诗篇的东西，它会散发出喜乐、和谐、良善、充满信心，还有歌咏创造、歌咏智慧，这种是一个英文叫做 tidy， 就是很四四方方、很好、很有规则、很有规律的，好的这样子的一种从神而来的秩序的、美好的这样子的一些诗篇。但是有另外一种诗篇是怎么样的诗篇呢？是偏离根源的啊，偏离这一些很美好的东西的，从神而来的、原来神所赐福的，就怎么样？就开始有一些自怨、自怜、自哀、痛苦、混乱、失去和谐这些困境当中的诗篇。就在当中出现，甚至有些诗篇是没有翻转的，有些诗篇是从头痛苦到尾，他没有就一直很苦很苦，或是从头怎么讲都是负面的，如果以人类的情绪来看，它是从头到尾是负面的，那这种诗篇也占不少数。那第三种诗篇是什么？第三种诗篇就是恢复根源，从这边上帝把你救出来。当然我讲的都是很大框架的东西，但是也有掺杂的哈，有一些诗篇是从这边到这边到这边，所以我就借他的这个诗篇的分类来跟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你知道在这个sorry 发没给大家看 OK， 这是刚刚的诗篇的分类哈。好，你可以稍微再看一下，好，OK， 恢复根源有一些就是否极泰来，他感受到上帝帮助，我的力量从何而来？我的力量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类似这样子的诗篇的作者写出来的时候，他体会到一种从神而来的力量的时候，他开始恢复根源，就是往那个根源去啊。那我稍微想一下它这个根源的感觉哈，就是从神圣花园上面那个箭头呢，如果是一个永恒的指标的话，它会到哪里去？它就应该是一个永恒的状态，对不对？它应该就是在这个花园，你跟这个和谐，刚刚讲的和谐、美好、创造这些东西，这些美好的花园里面。但是呢，人类偏离根源，越来越偏，越来越偏，越来越偏 ，OK， 它就脱离了。第一个，它脱离永恒。他脱离永恒，他在时间的过程里面，他开始失去了这个上帝原先创造的这一种美好的 这种永恒性的关系。如果停在创世纪第一章，应该就是这样子了，一个这个图而已，就没有下面这些堕落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从永恒的根源不断的失落，不断的偏离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底了，到最底的时候，我们才会喊说上帝啊救我，才会喊说像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原来被困在这个埃及里面做奴隶的，他们的呼声才会到达上帝那边。那个时候就是拯救的开始，那个时候神会听我们，会帮助我们。那拯救出现以后呢，我们就要回到根源，好，重新根源。那回到根源的时候呢，是一个 new creation， 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是新的东西在上面。所以这个图是一个大框架而已哈，有时候你掉下来，其实你这里就回去了，或者你掉一点回去一点，像瓜牛爬树，你掉一点回去一点哈。我们的人的状态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个大框架，大概的样式哈。但是我要提的就是说，我们的恢复不是恢复到那个哈，不是这里。上帝已经应许说有一个新的东西要出来，有一个新的盼望，新的圣城在后面。这个东西是，所以我们信仰的很重要一个概念哈，不是说回到旧的光荣的那个时候，这个不是我们在追求的哈，要特别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点，因为我们可能都会经历过一些很美好的属灵的高峰，甚至教会也是哈，教会曾经哇万人教会哈，有没有这种概念？我们会想要回到那种荣景，那种光荣的时刻。OK， 这不是错哦，这不是怎样，乃是说我们要思考上帝要做什么。OK， 所以有些时候，你要我学音乐哈，我以前的概念就是哇，那个我学古典音乐，我觉得那个古典圣诗非常的美，非常的好，有没有？我很长的一阵子，我是还蛮痛苦的，因为在教会里面唱的是比较流行的新歌。我没有说对错哈，就是我的脑子，我所受的训练是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喜欢听那个小提琴啊，舒服的声音，或是大提琴，或是这样的语法语汇的东西。但是现在的教会呢，可能比较多是比较流行的敬拜赞美的啊，插电的啊，那个嘣一声很大声的，类似这样子，或是节奏感很强的。哇，那你看我在中间有一些拉扯哈，我就会长时间的无法敬拜，我就哇这个怎么样，那个以前那样多好啊，这样就是我就会往那里去想，这个我调好久。那这只是一个举例哈，不是说一定怎样哈，难说。如果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是只是一个媒介，上帝有时候从这里带人到这里，如果我们用上帝的眼光来看的时候，过去的当然有他美好的时刻，但是上帝在用，上帝用不用，比如说上帝用不用古典圣诗，上帝用不用现代的敬拜赞美，上帝如果用，那我们作为他的百姓，他的子民，我们就要转向了。如果上帝用，这个点很重要，或是上帝让人在这里面获得生命更大的更新或建造的时候， why not， 好， why not， 就不要再被音乐的 style 所捆绑。好，那一样啊，曾经在历史书里面也有人想要恢复以前的那个，如果没有记错，可能就是约西亚，或是那个约西亚王，他拿到一个律法书，哇，我们要大大的悔改，想要做回到以前那个光景。他没有错啊，他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他在这个回复的过程当中，上帝有新的东西出来。那如果看到这个，你就会 follow 上，你也不会特别去批评说那个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哈。旧的跟新的其实常常在有一些的拉扯，但是神要我们的生命是新的，所以也不要 deny yourself， 不要说啊，我以前都是负面的，我的过去都是不堪，当然有挫败，有失败，不堪的成分，但你不要 deny， 不要全部都是否定，对，不要全部否定，这不是整个恢复创造的这个概念里面的东西，不是，OK， 好 ，OK， 啊，可以。
你说那个恢复，你说被你吸引，你怎么知道说这个是人的意识，还是人的意识要干嘛？
是。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是。
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就是说，我们是被社会拉走的， 我们没有不能用圣经这样子来教导，变成说我们要把现在的这个情形砍败因素圣经，然后才能够去传教。所以我的过也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哈，就 double check。你的意思是说，你说你要恢复，的过程说，你怎么知道它是上帝的意思？OK。
那个现代的上帝敬拜。
啊、，OK。
这样子，有人是说，
是
用上帝敬拜来取代那个诗班。
是。
Okay, 那你怎么可以去解释说，这个是上帝的意思，要这样子改变？
是。
从人这样子改变过来。
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一针见血。OK， 不会，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谈神学就要谈到应用，谈到我们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不然这是脑袋的空转的东西。我觉得我讲我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从小在这个环境，古典的环境长大，我就一直以为音乐就是这样。我觉得音乐就是 classical music 啊，所以别人说别的东西是音乐，我不觉得那是，我觉得那个不是，那是对我来说是比较次一等的，因为我被我的环境教导，我是觉得这个是 high class， 这个是次一等的。所以当这种东西在教会的时候，我第一个感受、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怎么样？怎么会这样？怎么？然后这音不准，那个东西太尖，什么？就是你这些东西，你就在那个当中。好，那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用这些？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上帝如果你用这些东西，第一个东西哈，第一个重点是说有没有生命，有没有改变，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改变没有办法说我比如说我觉得他改变，我没办法这样去讲，他有没有改变只有他跟神的关系，对不对？他透过什么，透过任何东西被改变，上帝借的那个东西来改变他。如果上帝有做翻转转化的工作，不一定改变，提升也好，那这个东西如果你看得出来，或他自己讲出来，那这个应该是符合上帝的心呢、啊、上帝的心应该是这样子的心，他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机器人或是法利赛人士的那一种宗教的信徒，他不是要这样。不然耶稣来他不会去骂法利赛人的，因为法利赛人如果说他做得很好，其实应该是要鼓励他的，就说你这非常棒，是拿到 Adegree 的，因为他们做得非常的完美啊。那耶稣直接骂他是假冒为善，因为他们忘了内在的东西。那他们看到第一个还会反映到说，他看待这个 B class 的人，他们是比较低一等的人，或是在最终那些行淫的妇人这一种人，他们看待他的那种眼光，那你就发现这不是上帝的眼光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不是神的作为。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可以评估。第一个是你要评估的是上帝 care 什么，上帝 care 生命，还是上帝 care 你的敬拜模式，上帝 care 你的音乐风格，不是，上帝 care 生命。所以我自己在音乐敬拜里面被改变哈，是我后来我大概念到博士班，后来就回到中部哈，台湾的中部比较从北部回到中部，我发现全部都敬拜赞美的时候，我就很不舒服，那弄了很久。可是我后来在一次聚会里面，我真的看到他们在敬拜，现代流行的敬拜里面，他们向神的敞开，他们向神的这种敞开的时候，上帝透过这样子敞开的过程，让他们被改变。当然我不是说全部都很 OK 的，但是你们一定要听好我的话，就是你看到上帝有工作，那你就要思考了，思考我所坚持的是不是100%正确的哈。所以有一个重，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的属灵的辨别力。如果你没有属灵的辨别力，你可能会说某个讲员讲的就都对，我以前就是讲某个讲员讲的都对，100%100万都对，那不对啊，那不对。你的辨别力是要从神的话语来，还有从圣灵光照你来。这个辨别力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有时候有些人真的就是在古典音乐的环境里面被改变、被光照、被圣灵充满；有些人就真的在流行的敬拜赞美里面被改变、被圣灵。那你就会有辨别力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的不舒服。OK， 我大概先大概这样回应你好吗 ？OK， 牧师请说。
他们谈恢复的时候可爱，恢复的说就是说他本来有一个特定的模式，
是
才需要恢复。
是。
你讲到崇拜的时候，所以往往有两个东西可以谈，就是 你讲敬拜到底敬拜是怎么一个模式，
是是是是，大伙一起想，
就是很难去 justify 的，
是
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谈到教会，教会应该是怎样的模式，我们需要恢复吗？
是
不然
Yeah, 我完全同意。
但是你谈到生命的恢复那个事，我不要认定的，不要问题，说就是，其实我们要恢复原有神造我们的形象。
是。
那个是这个是有的嘛？所以
是。
我们的生命要去
是是。
谈到教会那一个，其实不同的地区。
时间的过程，对啊。有你看，我们现在不是有些以色列人，他们还想要重建圣殿吗？他们是真的用心的、啊。这你知道什么红母什么红什么牛的，红母牛还是纸什么？我忘了是什么纸牛还是什么？反正他们就是要把那个东西弄出来，要恢复圣殿。他们的概念还是这个东西的。好，我们先待会一起讲到嘛，就是大概。不好意思，待会一起回复。好，就是简单来说，刚刚提到一个敬拜很重要，因为我稍微把它归类哈，稍微这是我自己的归类哈。你看，因为下面的人就是对抗神的哈，他开始怀疑、寻求、听，他以为听啊，这个是什么？然后呢，他有一天跪下来，跪下来的那一个瞬间，就是他进入恢复根源的状态了。跪下来的瞬间，他开始对这一位神、对这个真理有反应了。那再上去呢，坚信，好，这都还是在过程里面。但是我把敬拜好放到最高哈，我自己很自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希望敬拜，因为敬拜的时候，我跟根源上帝连在一起，我是希望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者的时候，你每一次敬拜的时候，你的目标应该就是要像神圣花园这样子的目标，期待我们要跟神遇见嘛。那这个过程就是很长啊，或是恢复的过程，或者是在这过程当中上帝怎么样来提升我们、帮助我们、建造我们，这都是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且没有办法那么仔细去讲它。但是你会明白说，当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者的时候，因为在整个圣经的伊甸园的开始的时候，好，人被赋予的其中一个责任就是敬拜。对，其实我待会会讲到哈，那个词应该是敬拜与听从，好、哦，而不是这个叫做什么？对 ，worship and obey， 忘记了，反正待会有讲到一个词哈、哦。好，我先往下讲好了，应该是敬拜跟听从，而不是那个叫做什么？我先跳下去看看。好，反正呢，你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我们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你可以根源上帝这样子。好，这个神学家他就是讲敬拜神学的，有机会你们可以看哈。他也提到创造是一个基础，还有回复，像刚牧师讲的，就是我们是要回复到那个最起初哈。OK， 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个是。不是要回到最起初，要回到的是那个关系。好，我觉得那是关系。待会我会提到神人地哈，在那个圣经中的第一个拯救呢，就是挪亚方舟的拯救哈。挪亚方舟拯救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意涵，它会有一个挪亚被誉为是一个新的亚当，因为地全部都毁坏了嘛，上帝已经摧毁了。这是一个反创造，它不创造了，毁掉，这样全部重来恢复，然后有个新的敬拜生活。当他出来以后，他向神献祭，还有创造的约重新再讲一次，他重新再讲，几乎跟创世纪第一章一样的约再讲了一次，然后讲到一个新的天地，他跟地立约，那神跟地立约。好，我讲稍微快一点，好 ，OK。这我大概的观察了哈，就是你会发现，因为人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好，上帝受不了了，太恶了，你们这些受不了了，好，上帝要洁净这个地方，他就用反创造的行动，好，除了挪亚一家，全部都大水淹灭， 连鸟都灭了，不知道怎么灭的啊，连鸟都灭了，对，灭气息全都灭。好，但是他恢复呢，后面这些动作还是有的。他重新再讲一次，要生养众多，遍满辽地，有没有？在第九章恢复治理的王权，这个我今天没办法提到，但是恢复王权也是一个主题。然后有一个禁令，跟伊甸园很像，有一个禁令，这个不能带血的，然后不能吃。然后与所有的人还有活物还有土地都立约，所以挪亚方舟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出埃及也是哈，你也看到有一个与创世纪应许相反的政权苦待的百姓，一开始是发生这个原因。好，因为以色列生养众多遍满了埃及，他们哇这个埃及王受不了哈，他就开始苦待他们。那你看到神看重约，他预备了摩西实行他的救恩。好，然后呢那时候出来的时候，他叫摩西去跟法老讲，他要来这边侍奉，怎么样侍奉他，侍奉敬拜他。所以他们出埃及有一个目的其实还蛮清楚的哈，要到一个地方去敬拜神，然后呢有一些恢复，然后你也看到也约又更清楚的，这是跟群体跟他的百姓所立的约。但是呢所有的约都是跟十诫的第一条有关。十诫第一条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别无别。所以这个所有的约还是跟第一条有关，这个约就是除了我是你的丈夫以外其他都不是，意思就是这样。这个约代表了关系，代表了我们的这个，然后有禁令，这个约都带有禁令，很有意思，都很像的哈。好，然后还有带出神宣教的目的哦，所以这跟亚伯拉罕的约也很像，就是要祝福，要这个福要从这个群体扩散出去。好，第三次就巴比伦，这个他们有人说就是第二次的出埃及了哈，又在被掳了，回归，对。好，你发现上帝的工作不是这样啪一声就过去，上帝的工作救了以后，很多的恢复的动作在当中。好，不好意思，我就讲快一点哈。好 ，OK， 其实你看到、哦、大概就这样几百年而已，两百年、三百年，其实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那你看从以赛亚开始讲话以后，后面的先知怎么样，越来越多个，有没有越来越密啊？有一点吧，上帝很急迫了哦，赶快讲赶快讲赶快回来。我们的就业老师说就是一手他就让我们比一个动作，一手就是这样，很像锤子，上帝在生气，一手对赶快回来，一边生气叫你赶快回来，越来越密越来越密。你就会发现上帝很急迫，上帝想要人回转的心越来越急迫。连那个用词，我们刚才有看到一些用词的转换，你看的归回啦什么的，就是这些越来越急迫。好 ，OK， 我稍微快一点。OK， 好，这个都是一些神学家的。OK， 神圣花园里面有什么呢？神圣花园里面就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神人地的关系哈。神造人，神也造地，好，地你也可以把它稍微想象就是世界哈，世界我们现在所造的这个地球，与人立约也与地立约哈，但是地不会背约哈，地只会听话而已，世界不会乱变，世界照上帝的法则走，但人会变，但是你看人跟地的关系是怎么样，人最后要回到土地，地土归于尘土，地因为人受咒诅，在创世纪三章十七节，人跟地的关系有时候就是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哦，不是全部哦，不是 total 哈、哦，但是有部分，因为神透过地来赐福。你每次看到这些话语讲完以后，上帝就是说要透过这个地来祝福你们，然后你会有得到什么土产，会得到什么哈、哦，得地为业都是这个概念，然后也透过地来惩罚人哦。他说那个天要像什么铜啊，什么铜铁，就不天不降雨，哈、哦。天不降雨，然后你就会明白，你就要感受到 something wrong。神透过地来展现他的信实。OK， 好 ，OK， 我这边稍微讲一下新创造，是因为他这边神一直在讲说他要做一件新事，而且他说他要另立一个新的约， 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刚刚那个先知书先知们的这些过程里面，他一直在讲他要做新的东西，然后呢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以西结书最后面说到，又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可以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上帝发现哈，这些前面这些他们一直在背约，上帝要做一个更大的事情，在预告。利未记26章蛮有意思的，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神哦，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置什么石像向他跪拜。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哦，写错字，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你们遵行我的律例。然后怎么样，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上帝透过地来祝福赐福于人，你们要有没有后面讲到使你们生养众多，又是创世纪的语言，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就是你一直都有好的食物，旧的食物会被移走，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在地上他要跟我们同在，我的心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些是那些很常出现的字句哦，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太常出现了，就是他要强调这个关系，他要强调神能地，上帝透过地来祝福。所以待会哦，我会讲三个恢复的主题的相关，一个就是神恢复的，神跟人恢复那个约，第二个恢复地，恢复安息，第三就是恢复敬拜。所以我要讲太慢，我要讲更快。 OK 恢复的基础是在约，当人哦，你看到、哦、神拣选，后来神挪亚后来这个新的创造出来以后，后来的人又再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不对？然后最后呢，上帝就再拣选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成了后来所有约的基础。那这个约很简单，他就是说在15章第6节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怎样算为他的义，就这么简单。这句话就是，其实上帝的话你每一个都可以把它当成约的概念去想，不是只有十诫，不是只有挪亚之约，上帝讲话就算话嘛，所以上帝讲话就算一个约。在15章这边就是讲到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来源。后来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概念就是从这里出来。好，然后但是他讲完以后呢，在14章最往前一点，14章他立约，他在跟立约对象的要求就是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个另外的解释就是说，你在我面前要无可指责。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到这个境地，我想是有的。只要在神的保守跟神的约的这个概念里面，你去信靠顺服神，你可以有机会到无可指责的境界。所以第一个要恢复的，你要神跟人的关系要恢复，要透过约。所以你不可能说你看立约就是这样，我跟你有一个协议，我跟你有一个约定的。我今天我是甲方，我甲方都没有动过，我甲方都是持续的在永恒当中守这个约。那乙方变来变去，那乙方怎么跟甲方恢复关系？你只能回到这个曾经这个约里面嘛。这个但这约不是拿来绑住我们，这约是上帝透过约要赐福，要来祝福我们，也是我们人可以跟神有和谐关系的基础。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到这个福音，就是女人的后裔是可以胜过的，这个就是约的开始的，也是包含在这里面这个一个对象。所以神要赐福透过约，神要拯救透过约。你看他很常在经文里面说我要纪念亚伯拉罕的约，他要救你，对不对？当你们回转归向我，我要纪念我跟雅各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我要施行拯救。上帝是因为纪念先祖的约，他要救后裔的。这样讲有点那个哈，但是上帝就是一直都记着这些东西。OK， 好，OK， 你看到这些约，从亚伯拉罕之约到摩西之约到大卫之约，是几乎都是一样一致的内涵，就是强调一种神跟人的互属的关系。这个就是我刚刚提的那种婚姻的关系哈。你求雅各书就讲，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爱情如死之坚强。这是上帝的那种心，上帝的 passion， 上帝对他的爱人的那种强烈的情感。好，那刚刚也提到耶利米书还有以西结书，直接骂百姓是淫妇哈，所以你看，他以西结书讲的更严重哈，以西结书是讲的非常严重了，他还形容他怎么样去行淫哈，所以以西结书是已经表达那种他真的很痛苦，其实上帝不爱骂人，但是很痛苦，真的你的妻子做这些事，他很痛苦的。因为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互属的关系，上帝对这个百姓的关系是这么密，但是被破坏，所以上帝要恢复，恢复的基础就是这个约。啊，这边有讲到一个，如果回上帝要管教他们，利未记十六章讲到要管教之后，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也就是悔改，神要纪念他与列祖的约，有没有纪念这地 ？OK， 并且虽然你在仇敌之地，神也不厌弃你们，所以。有出路的，这个出路就是树，就是转过来。上帝在惩罚人之前，这些都讲好了，或是在做什么事情之前，他都讲好，讲得很前面。好 ，OK， 好，所以上帝要追念祝福的话，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上帝是这样子的一位神，但是他要这个关系，神人关系的恢复。OK， 好，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好，好，第二个恢复的是土地的恢复。我把土地跟安息放在一起啊，因为每一次进到一个土地，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上帝有应许哦，在那个地方他们会得享安息。如果遵守、谨守他的诫命、他的律例典章的话，他在这个地上是可以永远可以住在那里的。上帝有应许的。然后这一个在以色列的应许之地也被预在创世纪十三章就有讲过，是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哦。这个应许之地是像伊甸园的，像那个神圣花园的。以赛亚书也讲到，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这些地方，这些上帝所应许的地方，是要像伊甸园那一种关系的地方。好 ，OK， 所以很多处都有提到这个土地。好 ，OK， 利未记二十五章讲到，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的仆人，并你雇工、寄居外人当食物。你得安息的时候，上帝用土地、用地里所产的东西来供应我们，供应使我们明白，使我们在这个地上面得享安息，获得从那里来的祝福。OK， 而且可以安然居住。OK， 等等等等，非常多的地方。OK， 好。但是利未记十八章提到，如果你们没有遵守这个律例典章的时候，你会被地吐出来。好，他就讲得很清楚，这个还没发生，这个但是已经预告说，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地上跟神的关系，没有去遵守，没有遵守这个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上帝用地把我们吐出去，这样子。啊，所以后来他们真的被吐出去了。OK， 好，我讲快一点。OK， 这还包含新天新地、世界的恢复、土地的恢复。好，你在新天新地，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提到，在神圣花园的和谐关系，豺狼与羊羔同食，狼跟羊是吃一起吃饭，狮子跟牛一起吃草，尘土要做蛇和食物，好，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状态。好 ，OK。来强调，来提一下敬拜的恢复哈，在这个古代的，我刚提过哈，古代世界中的神殿会摆设一个殿的神的形象放在里面，就是一个庙里面会放一尊这个神的代表。那一样哈，在神圣花园里面放了一个人类，这就是上帝的形象。所以伊甸园作为圣殿的原型，是许多神学家认可的概念。那亚当是第一个作为祭司哦，我看到那个词了，本来是修理看守，对不对？但是神学家们说应该要改成敬拜与听从，好、哦， 他们不是在园里面只是修理或看守，是敬拜跟听从。看守就是好像一个卫兵看守守住听从。 OK， 好，所以人类在这个神圣花园里面作为祭司，他有一个责任是敬拜神还有听从上帝的话，共同治理这个乐园。 OK， 好，跳。好，敬拜的堕落呢，从伊甸园之后就开始堕落了，所以到会幕到圣殿都有不断有堕落的情况发生。哈，祭司你们那个有印象吗？他们就是吃那个祭物的肉。啊，到底是谁的儿子忘记了？以利的儿子。对，然后还有怎么样，反正你知道还有那个但支派。哈，但支派还自己立一个不是利会人的先知，然后是不要拿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南北国的王一开始为了政治的目的又去立一个金牛犊，金牛犊第二次被立，所以很乱的，这乱成一团了。然后圣殿呢乱七八糟嘛，我刚刚有讲哈，他们现在考古有发现有耶和华的妻子，有没有帮神娶一个太太啊？他们就是全部都混杂掺杂在这当中。OK， 所以以赛亚书就很生气了，一开始就说你们不要再献这些了，太糟糕了，你们这个都是虚假，我根本不想看也不想听。因为敬拜很简单嘛，你们如果要，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今天一个不太恰当的问题，今天你们如果要拜我，我拜我这个人要怎么样？是要认识我？是不是要知道我的喜好？是不是要觉得怎样我才会高兴？这很正常的。今天我们要拜一个有位格的人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位格的对象他的喜好嘛。那神是有位格的，我们不是拜椅子拜桌子，桌子没有位格，椅子没有位格，墙壁没有位格，他不会告诉你他的喜好。可是你今天要拜的是一个有位格的神的时候，你得了解他的喜好，不然我怎么会高兴呢？我怎么会接受你的敬拜？不可能，我一定三步子就气得跳脚这样。欸，你怎么拿香蕉来拜我？类似这样，你就受不了了。好，所以敬拜一个概念很重要，是主权。主权这个人，这个位格你得了解他。所以我们在教会要思想敬拜的时候，我觉得回应刚刚牧师的问题，就是不一定是什么模式回到那个人，说你要回到他的心意啊，他想要什么，他怎样他满足。 OK， 不然他就会像以赛亚书这边讲的，你们不要再拜了，拜了让我很烦了，就是没有意义。好，敬拜最失败的高峰就是圣殿被拆了嘛，这个是最丢脸的事情。那上帝还让他，上帝还照他的话讲啊，他说你如果转离丢弃我的指示你的律例跟诫命去敬拜别神，我要让这个殿成为笑柄。他就直接讲了，这个殿所有人在建的时候这么样的澎湃，这样的好豪华，这样子的有荣耀，但是你如果拜别神 ，sorry， 我让他成为笑话。成为当时人家耻笑的一个对象，真的成为笑柄。啊，上帝不会吝啬这些，你就笑吧，因为这个已经让神已经很难堪了，到一个很难堪的地步。OK， 好，真的就是被拔出，所以上帝一定要拆，一定要毁坏，一定要做这些动作。哈，所以有时候很痛苦。哈，所以我最后连到新约。哈，因为你知道吗？我们身体是什么？圣灵的殿啊，你很痛苦啊，上帝要拆啊，要拔出啊，要毁坏啊。你有时候不要说痛苦，真的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上帝一直给机会，你如果改正你的行为，你如果改正这个地方还可以住的，上帝要让在这里让你继续可以住的。历史上的作为上很多很多，以斯拉、尼西米、哈该书、撒亚利亚。好。OK， 麻基跟以西结 的敬拜复兴的计划，你们可以稍微对照一下。撒加利亚他的概念是宇宙性的，但是以西结的概念是以色列地的。好，这也是可以去思考。好，新耶路撒冷是撒加利亚的意象是没有城墙的，它是哇是整个是非常宽，但是以西结是四四方方要各4500轴，这个概念可以比较。还有他怎么样复兴啊，祭司制度要复兴。好，那撒加利亚是以大祭司的恢复为重点，那以西结是以祭司团队为重点。好，撒都该人，撒都人不是撒都该人，撒都，我写错了，撒都是那个大卫时期的祭司叫撒都，我多一个人。好，反正这些东西是他们在意象或是上帝的启示里面出现的东西。好，但是我觉得终极的恢复，终极的拯救，我们刚刚有三个拯救吗？第一个拯救是挪亚，第二个是 出埃及，第三个是巴比伦，这三大拯救是在历史中，第四大拯救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上帝在这个透过先知讲的这些话都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新约要写在新版上啊，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有没有？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免，对不对？这个很清楚，很清楚。然后要得安息，我们要耶稣，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你可以得安息，心里得安息。保罗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得着承受这个世界，叫应许归给一切后裔，不单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你当你用信心回应神的时候，你就连到创世纪的一章 15章第几节，反正就是刚那一节，你就连到刚那里因信称义的起头，你跟神的应许有关，你在约里面进去了，你就是终极的拯救跟恢复，你进到这个里面了。敬拜呢改变了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已经是神的殿。所以你看到他说你们要拆毁这殿，三日内要建立起来，当时人都听不懂什么意思，你怎么可能拆毁这个殿？他建什么殿？他拆毁旧的殿，建什么殿？圣子就是神，圣灵的殿，神的居所，神要在我们生命中身上走来走去。你的神圣花园，我觉得好像突然间非常的亲密，你透过耶稣基督，你可以在你的这个里面，心里面有可以敬拜神，所以非常重要。那大祭司就是谁？恢复了，耶稣恢复，就是你会发现为什么保罗他可以看出这些东西，他旧约很熟，他一看就说啊，这个东西就是新约来了，这位弥赛亚来了，他的概念马上转，他马上可以全部连起来，包含约，包含敬拜，包含土地安息，这些神人地，他可以全部在这个东西，他可以抓住，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这些东西被恢复。所以为什么说要信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这是 only way 了，是吧？最后最大的拯救，这个可能呼应撒加利亚那个概念，是宇宙性的开一个。所以你看到旧约的圣洁的等级是这样：世界、以色列的领土、耶路撒冷、圣殿、至圣所，好像你必须要这样一步一步下来，你才可以靠近神。一样，世人、以色列人、利未人、大祭司，这些人越来越圣洁，一个一个比一个圣洁，圣洁，圣洁。你到圣洁到一个程度，你才可以跟神相会。但是呢，在基督里怎么样？幔子怎样？裂了，裂了。这些，人人皆祭司，人人都有机会。啊、哦，我说有机会，不是百分之百，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被翻转，被更靠近神圣洁。好，圣洁的神要圣洁的人，我们才有可能靠近他，这是非常重要的。OK， 所以我们最后一起念这一段经文，好不好？看得清楚吗？好，因身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没有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而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 OK， 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短短的时间能够分享。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进到这个约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开始跟你有一个恢复的关系的起点，是因为你已经所立的约，我们可以在约里面得着这个安息，在这约里面我们可以恢复跟你的关系，透过敬拜，透过我们被你的改变这样的翻转，这样一个转向。主啊，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被你重新来塑造，重新来提升。主啊，我恳求你，主啊，让我们听到这篇信息的人，主啊，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有目标、有方向的。主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哦，主啊，不再是一种仪式性的，而不再是依靠自己来成圣、称义的一个状态。主啊，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靠着耶稣，靠着这位大祭司进到幔内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来到你的面前求，在施恩座前求恩典、求怜悯，并且得到这随时的帮助。我们赞美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拯救过后还有许多要恢复的地方，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继续的来寻求，使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只被恢复，乃是可以被新创造。主啊，我们真知道我们可以有新的新的心，我们有新的一个盼望，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可以做那奇妙的美事。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耶稣，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来来，谢谢非常感动的分享，也感谢牧长各位弟兄姐妹的到场，让我们代表大会有一点小礼物送给王启恩传道，谢谢他。那请各位给收拾自己的东西，可以出去用餐。下一堂开始的时间12:50，12:50，祝福各位。
好，
我也没有听见。